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大卫，你看实在也聪明，实在也是都是走险棋啊。你要躲避扫罗，逃到哪里去？逃到扫罗最大的敌人那里去，就是加特，就是非利士人那里去。就大卫很聪明啊，各位，也就是今天如果我要逃，我就逃到佛光山去了，你们找不到我吧。你如果想到我是逃到什么灵粮堂啊，或者什么，那可能还会找到你。你去找那跟信友堂越接近的，就越容易被找到。现在大卫不能被找到，所以他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去。第十一节，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各位，大卫跑到雅吉那里去，当然雅吉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因为扫罗底下最会打仗的一个人投奔到我这里来，这非常好。但是也跟每个投奔的人投来的那个逆臣也会有个情形，他会不会又造反呢？我们以前是仇敌，各位，中共的国防部长来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在以前得敌罪状况我们会怎么样，是确定他是反共义士吗？还是会不会他是间谍反间谍？就大卫逃到那里是一个险棋，非常险的棋，因为非利士人原来也很恨恶他的，他只是在赌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绝对不会去那里抓他，然后非利士人会因为他去投奔而觉得很高兴，以前杀了他们多少人他就先不记得。就大卫真是在赌啊。你又看到各位，人对你的称赞是多么的危险。大卫打大胜仗，杀死哥利亚，大家唱欢唱的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句话害得大卫后来就一直逃亡。现在这句名言，因为大卫太伟大了，这句名言居然在非利士里也知道，那大卫这个时候多么希望别人不要知道呢？各位姐妹，你都希望大家都在看我，觉得我多么漂亮。可是如果你到了一群色狼里面，你又多么希望，或者说你现在逃难的时候有一大堆的色狼在外面，你又多么希望自己长得很丑呢？大卫现在多么希望，哎呀，你们干嘛要唱这么好听的歌，什么大卫杀死万万。这一非利士人一讲这话，大卫当然就很害怕了。那非利士人想到这些事，非利士人就加特王这边，那他怎么办？他只好又来第二次说谎了。上一次是说谎，这次是装疯。他很惧怕，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胡写乱画，使吐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这里，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家呢？二十二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去。 因为现在在留在扫罗的境内，对大卫的家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是他们大概也怕，我不知道当时扫罗会不会以他为人质来逼大卫来投降，这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都逃到亚杜兰洞。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哦，对不起，我刚讲错了，跟随他的人约有400，就是这是一群逼上梁山的，这是水浒，这是梁山伯了，亚杜兰洞梁山伯啊，这个地方都是那群流氓就跑到这里来了，受窘迫的、欠债的。现在当然也包括赌债啊、不还的啊，通通都跑到那边的。黑旋风、李逵这一类的人物都在那里，还有心中苦恼的，是不是也包括失恋的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或被欺负的、啊、都跑到那里。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的人有400人。这里大概住了没有多久又逃了。第三，各位你都要想到400多人呢、啊，跟随他的400人，应该跟随他这400人是作战的战士400人，其他的那些家属啊、家眷，可能加起来我不知道，应该是好几百人，有没有上接近1000我不知道。各位不要想得很天真了、啊，这些东西，这么多的人，一天不要一天了，一顿饭从哪里来都是问题。都需要去抢，需要去夺，需要想办法。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大概也是土匪似的，我们等一下，我们下一次就会看到。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亲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这也看到那个先知加德哈，加德应该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啊。他大卫逃到亚杜兰洞，后来大概是那个接济的，就是粮饷不怎么方便，就逃到米斯巴那里。那么他逃到那个摩押的米斯巴那里呢，其实主要也是在山寨那个地方。然后加德跟他说，不要这样，不要住在这个地方。大卫跑到这个地方，我想也是躲避扫罗的一个好办法，因为摩押也是一个敌人，那么也许扫罗不会过来。好，大卫后来也就听了加德的话离开了，到哈列的树林。好，我们现在这真是看那个水浒传一样了，看那个章回小说了。章回小说向来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大卫的现在先停到那边，先讲扫罗了。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你看他手中始终拿着枪，这个枪始终没有杀该杀的人，就始终都是在威胁自己的同胞，杀自己的忠臣，杀自己的祭司啊，实在是很可惜。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了啊，这也可以看到了。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12个支派，利未支派是跟大卫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比较友好的，这个看国家分裂以后的状况知道。其他的支派有10个支派跟大卫跟犹大支派都不是很友好。那么便雅悯支派呢，应该也跟犹大支派不算是友好的支派。那么犹大支派应该只有跟西面的支派还算是在一起啊，其实就是犹大支派南国一个独大。就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这12个支派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后面也会看，一直都不和。主要的支派有三个大支派，以法莲、犹大还有便雅悯，这三个大支派呢也都不怎么和。应该犹大支派做王的，可是便雅悯支派呢就跟犹大支派不怎么和。以法莲支派你在士师记也看到，因为人多也是惹麻烦的。这我们中国也是常常这个区那个区常常因为种族的问题也是不能够和的。好，扫罗自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他身边的人也都是便雅悯人。你看左右势力的臣仆，便雅悯人呢、啊？对不起，我们以前老总统的时候也是最亲的身边的老总统，真的可以说你们浙江人呐、啊，啊，或者奉化人呐、啊，哦。这都是一种血缘的观念，不是很好啊，治国这样不好。你看美国西方就美国了，特别就没有什么德州人呐、啊，或者是什么密西西比人呐、啊，或者纽约人呐、啊，用人跟地域实在没不应该要有关系。便雅悯人呢、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手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扫罗讲这话没良心，而且也没头脑，也没有道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你们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才能给你们葡萄园和田地。各位，这就把国家当作私器了嘛？我能给你官位做，什么你能给我，这国家给我的，国家为什么给我？我有能力做就给我。我们不是因为忠心的，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东西我才忠心于你。这个中国的历史历代政治上有个基本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国家的观念，就只有什么姓氏的观念。你忠于我这个姓氏，军队不是保家卫国的，军队是保护你朱家的，明朝的，军队是保护你李家的，唐朝的，保护这一家的人的。那军队变成私人卫队了，那怎么可能保家卫民呢？也难怪我们中国的那个军人的形象一直不好，好男不当兵。其实军人有很多非常就是非常可贵的一些品质的。扫罗也是这样，大家都要忠于我，因为我能给你东西。其实不是我能给你东西，都是上帝给你东西。你们要忠于我，前提是如果我忠于上帝。那我们先就是说，扫罗的态度很不对的。我们不是私私相授的，你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能够做这个是上帝现叫我做这个，跟我们彼此之间的私利应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在这里说，耶西的儿子就大卫能把这些给你吗？那如果真的是因为他能给你能给我们比谁能给，那国家就不要说比说什么了。哎呀，我们中国近代的这个战争里面其实很悲惨，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近代史的现代史当代史的真相，到今天恐怕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看到。但你看，我稍微看一下，就是民国以后的这个内战真是没有好好打过，没有几场仗真是漂亮的，大概都是什么打赢打输都是什么贿赂，就是给了某个将军多少钱，给了某个总司令多少钱就买过来了，这真是很丢脸的事。但扫罗现在就做这个事情，我你跟着我，我能给你田地，我能叫你做千夫长百夫长，而我已经叫你们做这些了，你们怎么不忠于我呢？其实扫罗这又是多疑，没有人不忠于他，但他就有这种害怕，没有人说不忠于他，只有他对人亏负，就是对大卫。 然后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无人告诉我。好，他们两个约拿单跟大卫是好朋友，干嘛要跟你讲结盟？干嘛要跟你讲结盟？如果跟你讲你会不高兴，那是你愚蠢。你可以加入他们的结盟吗？根本没有人要反对你。就是扫罗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就一直在想大家在害我，大家在结盟害我。那下面你看，又是我的儿子挑舍我的臣子谋害我，也没有这种事嘛。就一天到晚你们两个在讲话，一定又在害我。我不知道，各位，你如果每次看到两个人在那里讲话悄悄的，你都说他们在讲我坏话，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了。当然不必看心理医生了，你就多求主帮助你，让你有个坦荡的心。扫罗这是被鬼附的，各位，被鬼附的前提都是他给魔鬼留地步，他不以上帝为他的上帝，他不以真神为真神，他以王位为真神，所以他就是一个觉得人人都在谋害他的人，他是一个很忧虑的人。第九节，好，你这种莫须有的忧虑，就会有那个小人来了。好，第九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城铺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都的儿子要听我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于我和我父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就是一方面我不知道你跟大卫有冲突，另外一个更真实的，我不知道大卫要谋害你，没有这种事。王说：“亚西米勒，你和你父家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不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你也可以看到扫罗的臣子里面还有相当多的人数人有一点是非正对错的观念。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的命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得保全。”好，这个亚比亚他来的时候对大卫也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亚比亚他把那个以弗得带来了，以后当大卫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有上帝的祭司可以咨询。你看第23章第6节，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人，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得。这个如果就当时的观念来讲，拿着一个以弗得胜过有1000军队了， 因为这可以明白上帝要他的走的道路。好，第23章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就是你在这些地方都看到大卫实在是一个，大卫有点像中国那个林彪啊，听说他很会打仗，就专门出一些奇的计策。各位，这个时候大卫自身难保，自己人这么少，扫罗的大军在围困着他们，要追他们，他听到非利士人在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他干嘛还要冒危险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呢？他一方面我想是要救同胞，但是也有一方面他也很聪明，因为这是一个禾场，里面有很多吃的东西，大卫去可以暂时解决他这么跟随他的几百人的粮食的问题。那么大卫去求问耶和华，应该就是借着以弗德去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那么耶和华说，去啊去啊，可以。然后大卫就要去了，可是他的同伴说，不行，哎，我们现在自己这么可怜，我们自己现在是自顾都不暇了，哪里可以去打非利士的军队呢？所以大卫就第二次求问耶和华，这也都表示大卫的聪明和稳当。他在该问人意见的时候他会问意见，该听的时候他会听，他会要再确定一次。耶和华说没有问题，于是大卫就去了，结果他们果然赢了，不但赢了，而且夺获了他们的牲畜，这都是很，就是把粮食问题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好，第六节就是他有了以弗德。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这时候双方的行踪呢都有密探在追，所以大卫打了基伊拉以后，扫罗就很高兴。各位，你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大卫如果逃在旷野，对大卫不利，对扫罗也不利。不利在哪里呢？对大卫不利，现在没有保护，对扫罗也不利，因为没有保护，所以也很难抓住他。相反的，你现在进了城里，对大卫有利，对扫罗也有利。你进了城里，为什么对大卫有利呢？因为你进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如果有人要来攻击，你看得到，你现在有被保护。但是这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你被保护的同时，你也等于被抓住了，被困住了。你像不像在旷野要逃就很容易，现在你在一个里面，固然是保护，但也等于是围困。所以扫罗一听到大卫进了这个有门有栓的城里面，他就说，哦，那神把他交在我手里了。哎呦，你都已经是这么远离神的人了，你还说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人这是话真是放在自己嘴里随便讲的。好，扫罗就要去打基伊拉了。哎，扫罗知道大卫的行动，大卫也知道扫罗的行动， 大卫是一个非常会用间谍的人，在我们后来看他跟他儿子作战也是一样。各位，大卫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就跟你们一样，很属灵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灵寻粮像鸽子，也灵巧像蛇。大卫很会用计，很会用诈，很会哈、啊、这些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当然希望各位都纯洁善良了，但是也需要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灵巧像蛇。也许这一点不需要教各位，因为各位已经都很会了，我不知道哈、啊。但是就是你看到大卫的生平里，他会扫罗的动作他都知道，大卫知道扫罗要害他了，要来了，于是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第十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好，这个你仆人听真了，这个话我们先中文都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大卫现在问他已经打听到了扫罗要来了，所以他就问耶和华，我听的对不对？我听说扫罗要来，是不是要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扫罗来，基伊拉城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他们会不会恩将仇报？我刚刚救了他们的命，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我问你两个问题，请你指示我。耶和华说，扫罗一定会来。大卫再问一次，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一定交。各位，这是很火大，对不对？我花这么多力气救你们，结果你们要把我交出去。各位，你想大卫应该问一个，再问第三个问题嘛，就是那我该怎么办？可是大卫没有问，因为你不必再问了，你有头脑会去想。大卫没有说要怎么办，没有再问。第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600人，就出了，起身出了基伊拉，所以现在已经有600人了，往他们所能去的地方。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走得很快，大卫动作神速，所以扫罗很难抓住他。各位，对不起，这一段实在，你从这一段，就大卫开始逃亡那一段啊，你看一看，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像中国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呢、啊，就是逃逃逃，你怎么上面有大有空军，然后地上有那么多陆军，怎么就很难抓住他们？后来有一次快要抓住了，几乎要把共产党抓住了，又有西安事变，那就是大卫那次在洞里碰到扫罗的事。不过我们就不讲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身心灵健壮，保守我们主，我们实在不是在听故事，希望不是听故事，希望我们是主的话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做事上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聪明的选择和做法。我们更求主是常常赦免和拯救，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有那么多的缺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